美国出现第一例人传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此前白宫成立了总统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发生的新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国武汉医院里挤满了病患和疑似感染者，两座新建的医院旨在帮助承担负荷，但是专家说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面临着长期的挑战。
1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白宫在星期三深夜发出声明，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之下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星期四，白宫资深官员以及公共卫生官员举办了简报会，称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了跨部门的准备，美国公众可以放心。不过资深官员不愿意证实特朗普总统是否已经跟习近平就武汉肺炎通过电话。此外，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告诉美国之音，协助中国对抗武汉肺炎可以创造两国之间的善意，但是这纯粹出于人道考量，无关美中贸易谈判。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就在这个1月29号的这个晚上的深夜呢，白宫突然发出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呢，就说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呢，宣布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作小组。那么小组的成员呢，从1月27号星期一其实开始就已经每天开会来追踪疫情，并且向总统做报告。那么这个小组呢，是由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部长阿扎尔来主持，并且透过白宫国安会的协调合作来跟几位这个美国还有白宫的专家呢，疫情的专家一起来协调，来保障美国的这个疫情不会扩散，来并且抑制这个病毒的扩散。那么呢，星期四的上午呢，白宫也举办了一个简报会，主要是针对阿片与芬太尼危机。不过呢，这个白宫资深顾问以及这个卫生部的这个官员呢，也都出席了，所以大家就来询问他们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方面的应对情况。那么在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凯利安康威就被问到了，说美国政府是否会进一步的考虑要来限制美中之间的飞机航班。那么对此呢，凯利安·康威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康威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有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已经成立了，由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领导。你可能知道了，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战情室听取简报了。我从一开始有这些简报就参与了。我现在对于是否限制更多美中航班没有任何宣布。我要说的是，对于那架载着200名美国人的撤侨专机顺利降落到安哥拉治，然后到加州，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开心并且鼓舞。我们将会持续监控情势。
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这个记者也询问康威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否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来讨论。那么对此呢，康威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呢，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有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美国呢现在是愿意提供协助。那么此外呢，被关于说是否美国会继续撤离关于武汉之外其他中国城市的这个美国的侨胞，那么这个康威则是表示说呢，去询问国务院。那么其实呢，国务院就在这个1月30号今天已经宣布了，他说呢，由于冠状病毒的疫情呢，美国驻北京、成都、广州、上海以及沈阳的非紧急外交人员还有家属已经被授权可以离开中国。那么预计呢，这另外一班的这个飞机将会在2月3号的时候从中国离开。那此外呢，在今天简报会上，美国公共卫生副部长吉洛尔上将也参加了。那么他说呢，现在美国的防疫资源已经就位，战情室已经就位，行动中心也已经就位，美国民众可以放心。不过呢，他在上午的时候才说美国并没有人传人的病例出现。他说完这个话没有多久呢，就传出了在芝加哥传出了美国第一起的人传人的这个病例。那么是一位从武汉回到芝加哥的妻子将这个病毒传给了他的先生。那么吉洛尔上将表示呢，美方现在觉得中国的配合度其实很高，那么 也一直提出协助的要求。有关于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紧张程度呢，吉罗尔上讲说，其实美国自己的流感也很严重。那么比起其他国家呢，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每年有上千人死于流感，他呼吁美国人赶快去打流感的疫苗。此外呢，星期四的上午，两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也分别就这个武汉肺炎发言。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说，并不会因为中国的疫情严重而停止对中国收取的高额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说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可能会影响美国企业的供应链，而进一步加速就业的机会回到美国。那么在今天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到白宫这个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说是否赞成商务部长罗斯这样的说法。那么呢，对此呢，纳瓦罗只有说，他说关于武汉肺炎是要出自于这个道德的考量，与经济贸易其实并不相关。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说呢，现在美国愿意提出帮助，并且派遣医务专家前往中国协助，那么这是否能够释出善意，未来与中国在协商方面能够有更好的空间。那么对此呢，库德洛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库德洛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这创造了善意，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接触，我们学习如何共处。在协商当中，特朗普总统必须要捍卫美国利益以及美国劳工，而当然习主席必须要捍卫中国利益。但在像武汉肺炎爆发这样的情况，你必须将一些艰难的事情先搁在一旁，单纯提供援助，所以是善意。我想这是一个慈悲的人道情况，我希望中方接受我们的援助，就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我们正等候着，那是不相关的。我们对他们提供的援助跟贸易协议或其他的东西都是不相关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虽然多位美国高官都表示说美国将派遣援助跟这个专家前往中国协助，但也有报道指出说中国已经拒绝了美国方面的提议。那么对此呢，库德勒说中国并没有拒绝，美国方面的 CDC 已经有一个专家清单，那现在中国只是在审查这份专家清单，等到审查完毕之后就会放行。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召开了紧急事件专家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召开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宣布，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呢已经是扩散到了其他的18个国家，而且在日本、德国、越南和美国都出现了人传人的病例。他说，基于这些理由决定做出上述那个宣布。那我们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Although these numbers are still relatively，
虽然这些数量与中国的相比相对较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共同行动，限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绝大多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都有武汉旅行史，或者由于武汉旅行史的某人有过接触。我们不知道这一病毒如果扩散到一个卫生保健系统更薄弱的国家，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各国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爆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那星期四参加世卫组织紧急会议的这个国际专家呢，是几乎一致的做出决定，要做出上述这个全球紧急状态的这个宣布。那谭德赛说，做出这样的宣布不是因为中国做的不够，也不是说对中国没有信心。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这一宣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情况，而是因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最大的关注是这一病毒有扩散到卫生保健系统较弱而且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的潜在可能性。让我把话说明，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我再重复一遍， 让我把话说明，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
那他还说呢，正因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感染病例目前来看还是相对较少的。那么知道一些航空公司呢，现在是已经宣布说在一定时期内要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那么对于各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他就在表示说没有理由采取对国际交通或贸易构成不必要干扰的措施。那他说世卫组织不建议实际上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或贸易限制等措施。那么世卫组织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定义呢，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可能需要国际协调一致应对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也就是说构成做这个宣布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事件是严重不同寻常的，有国际传播的风险，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那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呢，自2007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过五次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包括2009年的猪流感，2014年到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还有这个之前的寨卡病毒。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墨雨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前美国 FDI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助于全球各国控制疫情。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样的话，这个有了这个决定以后，我想也是更加使得这世界各国，包括这个中国和其他的亚洲的邻近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都能够更加能够采取一个有协同作用的更加高效的措施来控制这个疫情的传播和发展，使得更多的这个病例啊能够及时的得到发现追踪，并且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和对这个病人得到及时的这个住院呐、观察、医学观察，也使得更多的这个交通啊途径上面大家能够更加高度重视，对于管控目前的疫情还是有很正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星期四确认了在伊利诺伊州出现了第一起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名患者没有去过武汉，他是伊利诺伊州首起冠状病毒确诊病人的配偶。对此，方国栋表示，美国民众不必因此大过恐慌，疾控中心应该有对策。来听听他怎么说。
那么美国现在发生这样一例人传人呢，只不过是更加 confirm 证实了有可能发生这个人传人的可能性。那么这样呢，也使得公众呢，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呢，也是提醒美国的公众，对这个疾病呢，就更加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家呢，也对于这个疾病的可能发生的流传呢，做好不管是思想上的准备，还是具体的有相对的采取相对的措施。我想美国疾病管控中心吧，应该会出台更加具体的一些指导原则，来帮助公众，来对这个疾病呢有更加这个高度的警惕和心理上面做好思想准备。
世界卫生组织周四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为全球突发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发布了旅行警告，要人们避免不必要的中国旅行，而许多航空公司也已经暂停了往来中国大陆的航班。对于数百万被困在疫情严重地区的人们而言，不久之后的将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大约210名从武汉撤离的美国人星期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着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克里斯·布雷登说，大概要花三天的时间来确定他们是否生病。
一些评估实际上是做一些测试，然后把样本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之后传回结果。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健康监测，每天测量两次体温， 查看是否出现任何症状。三天以后，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风险。
许多美国人还留在武汉。来自纽约的一名机器学习工程师徐宁熙回武汉和家人一起过春节。他原定于1月28号回纽约，但是没能离开中国。
我觉得人们都很恐慌，城里几乎没有动静，没有公交车，没有地铁，没有火车、轮渡，甚至没有出租车，私家车也被限制出行了，街上几乎都空了。我们出去了几次，就看见十来个人，当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里感觉就像个鬼城。
他目前正在等待政府部门关于包机撤侨的最新消息。
最初的邮件说，这次飞机的容纳能力非常有限，因为这里有上千个像我一样的人，但可能只有几百人可以搭乘这架飞机。邮件里还说，如果有更多的人感兴趣，他们能够满足这些需求。那些感染病毒风险较高的人享有优先权，这大概就是他们提到的唯一条件。但我不清楚他们如何判断谁感染的风险更高。
由于疫情爆发后，来往中国的旅行者显著下降，两家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宣布从下周起取消航班。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正在武汉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冲击着这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医院里挤满了病患和疑似感染者。两座新建的医院旨在帮助承担负荷，但是专家说，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面临着长期的挑战。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当局正在24小时不停歇地建造两座新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昨天晚上，工人师傅整个晚上通宵干，另一班工人下午2点开工。
这两座小规模的医院将仅专注于隔离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利用预制组件有助于快速建造，这速度是惊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科学家埃里克托纳感叹说，
我认为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造起任何医院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在2003年非典期间也做了同样的事，在6-7天里建成了能够提供1000张床位的医院，看起来他们又再一次做了同样的事。
中国军队帮助建造了在北京郊区的小汤山医院。官方媒体报道，小汤山医院收治了1/7的 SARS 患者，死亡率大大低于其他医疗中心。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小汤山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建造新的隔离治疗中心，这类设施非常急需。哈佛大学的健康政策教授叶志敏说，
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三甲医院、大型医院都非常的拥挤，人满为患，因此在流行病爆发时，我可以想象他们需要更多的床位。
叶志敏说，中国一直注重在城市中心建立大医院，而不是重在防御的社区诊所。
从长远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系统，这将实际预防像此次大规模疫情的再次爆发，并且人们也可以尽早得到诊疗。不过当下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在中国还相对较为薄弱。
叶志敏说，政府正在努力建立起初级保健，不过那需要时间。与此同时，
中国从军医系统抽调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到武汉支援，因为可以迅速动员。同时，许多其他省市也同样自发派遣医疗团队援助武汉。
建设工作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武汉的目标是下周启用2个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心。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讨论美国对于促进中东和平的努力。他说，美国可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调停者。美国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的遗孀瓦尼莎·布莱恩特在丈夫遇难后首次发表声明，并表示要设基金援助同机遇难者家属。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几天，美国高级官员纷纷就重大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谈话。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讨论美国对于促进中东和平的努力。他表示，美国可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调停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这个专访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美国所提出了中东和平的这个提议呢，非常的详细，长达了80页，那么被以色列呢视为一项胜利，获得以色列方面的赞赏，但是呢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但美国政府认为呢，这项和平提议呢实际上是实际的两国解决方案，那么它可以为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呢来创造那个双赢的局面。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拒绝，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胡克怎么说。
这是我们为了促进中东和平而找到的最佳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建议，它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有不满意的事情，请在美国的主持下上谈判桌告诉以色列，这将是他们得到的最佳机会，没有再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已经表态说，任何的解决办法呢，应该遵守联合国过去的决议案，并且呢，任何的解决办法都应该倾听主要的当事方，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方面的意见以及看法。对此呢，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胡克怎么说。
中国错了，我们确实听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我们一直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他们决定停止与美国交谈，那是个错误，我无法解决这样的错误，必须由巴勒斯坦人决定是否上桌谈判。我想中国可能甚至没有阅读该计划就发表了这一声明。
胡克呢也表示了美国愿意担任调停者，这具有外交含义，因为最近几年来，你历届的美国政府呢，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担任调解者，以为那个来为可能达成潜在的协议来铺路。奥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美国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的遗孀瓦妮莎·布莱恩特，在丈夫和13岁的女儿上星期天在坠机事故中遇难后，首次发表声明，并表示要设立基金援助同机的遇难者的家属。瓦妮莎星期三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发出信息，说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吉安娜，令她自己和家人非常的悲痛。瓦妮莎宣布将设立一项基金来帮助其他遇难者的家属。科比在洛杉矶湖人队效力20年，赢得了5次冠军，并成为了国际巨星。他于2016年退役。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死亡率徘徊在3%左右。美国维吉尼亚州急诊医生金冲飞告诉美国之音，实际的死亡率还不能确定，因为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来看报道。金医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新型的肺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冠状病毒又是什么？
说到肺炎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哈。那感染性的肺炎呢，主要有3种。 一个呢是细菌的感染，还有是真菌的感染，然后呢就是这种病毒的感染。那对于细菌的感染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有抗生素，对吧？那对于真菌的感染我们也有抗真菌的药物，但是对于病毒的感染呢，我们有什么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强大的抵抗力。那它的大家呢也不用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病毒性的肺炎呢，在一定的合理的支持治疗的情况下呢，它都是可以治愈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冠状病毒。对于冠状病毒呢，我想说两句，就是冠状病毒呢，大家知道它的形态是形式王冠，所以呢，称为冠状病毒。那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病毒，在此之前呢，已经有六种了。那加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之后呢，我们就像葫芦娃七兄弟一样就凑齐了。那之前呢还有两位兄弟呢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是在中国爆发的 SARS， 还有一个是在中东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因为冠状病毒也会引起普通的流感，那么这次的这个病毒性的肺炎或者说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有什么区别？然后和您刚才提到的 SARS 还有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和流感呢其实是还是蛮接近的，因为它们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发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咳嗽。那它们的区别在于呢，流感啊它主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比如说全身的疲劳，还有呢它可以全身的肌肉痛，还有头痛。那对于小孩子呢它还会有腹痛腹泻这些情况。那对于这个新型的肺炎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就是胸闷啊、气短啊、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里就有大家常常听到的，哎呀，血氧饱和度降低了这么一个情况。
嗯，那这次新的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啊，目前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高。那么 SARS 之前的致死率达到10%，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病其实没有非常的危险，而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网上还有很多人在传说啊，因为官方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病毒有可能变异，那么很多人揣测说那是不是说其实病毒已经变异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病毒它在不停的复制当中，它一定是在变异的。这个就像人一样，它就是存在一定的变异率。那它复制的次数越多的话，它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个变异其实也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它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小，对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密切的观察，就是最终它的比如说传播方式到底能够人对人的这种传播的概率有多少高，这个我们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学校本来是要接待来自湖北宜昌的一个初中生的参访团，那么最后这个计划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就是美国人还有或者说这边的华裔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么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在美国也会有这种大面积爆发这个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这个在美国的首例呢是在1月21号，大家都知道爆发的首例是在西雅图。那随后呢就是有很多也有些从武汉过来的人到美国来，那大家都有一些恐慌。但是呢这里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的做的是减少恐慌，增加重视。就像这次事件，比如说武汉的很多人过来交流学习，那我们能够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进行对叫做切断传播途径进行干预，是会提高控制的效率的。那美国会不会大面积流行呢？我目前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在 CDC 他们很早之前，也就是说在首例报道之前的2周，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事件委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跟踪进行处理。然后呢他在机场方面的话，他也从3个目前扩大到了5个，对所有从武汉过来的人群呢都进行一些筛查。这种早期的干预呢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爆发的可能性还是蛮低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出现第一例人传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此前白宫成立了总统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发生的新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国武汉医院里挤满了病患和疑似感染者，两座新建的医院旨在帮助承担负荷，但是专家说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面临着长期的挑战。1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白宫在星期三深夜发出声明，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之下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星期四，白宫资深官员以及公共卫生官员举办了简报会，称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了跨部门的准备，美国公众可以放心。不过资深官员不愿意证实特朗普总统是否已经跟习近平就武汉肺炎通过电话。此外，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告诉美国之音，协助中国对抗武汉肺炎可以创造两国之间的善意，但是这纯粹出于人道考量，无关美中贸易谈判。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就在这个1月29号的这个晚上的深夜呢，白宫突然发出一份声明，声明当中呢就说，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呢，宣布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作小组。那么小组的成员呢，从1月27号星期一其实开始就已经每天开会来追踪疫情，并且向总统做报告。那么这个小组呢是由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部长阿扎尔来主持，并且透过白宫国安会的协调合作来跟几位这个美国还有白宫的专家呢，疫情的专家一起来协调，来保障美国的这个疫情不会扩散，来并且抑制这个病毒的扩散。那么呢，星期四的上午呢，白宫也举办了一个简报会，主要是针对阿片与芬太尼危机。不过呢，这个白宫资深顾问以及这个卫生部的这个官员呢，也都出席了，所以大家就要询问他们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方面的应对情况。那么在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凯利安康威就被问到了，说美国政府是否会进一步的考虑要来限制美中之间的飞机航班。那么对此呢，凯利安·康威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康威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有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已经成立了，由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领导。你可能知道了，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战情室听取简报了。我从一开始有这些简报就参与了。我现在对于是否限制更多美中航班没有任何宣布。我要说的是，对于那架载着200名美国人的撤侨专机顺利降落到安哥拉治，然后到加州，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开心并且鼓舞。我们将会持续监控情势。
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这个记者也询问康威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否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来讨论。那么对此呢，康威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呢，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有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美国呢现在是愿意提供协助。那么此外呢，被关于说是否美国会继续撤离关于武汉之外其他中国城市的这个美国的侨胞，那么这个康威则是表示说呢，去询问国务院。那么其实呢，国务院就在这个1月30号今天已经宣布了，他说呢，由于冠状病毒的疫情呢，美国驻北京、成都、广州、上海以及沈阳的非紧急外交人员还有家属已经被授权可以离开中国。那么预计呢，这另外一班的这个飞机将会在2月3号的时候从中国离开。那此外呢，在今天简报会上，美国公共卫生副部长吉洛尔上将也参加了。那么他说呢，现在 在美国的防疫资源已经就位，战情室已经就位，行动中心也已经就位，美国民众可以放心。不过呢，他在上午的时候才说美国并没有人传人的病例出现。他说完这个话没有多久呢，就传出了在芝加哥传出了美国第一起的人传人的这个病例，那么是一位从武汉回到芝加哥的妻子将这个病毒传给了他的先生。那么吉洛尔上将表示呢，美方现在觉得中国的配合度其实很高，那么也一直提出协助的要求。有关于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紧张程度呢，吉洛尔上将说，其实美国自己的流感也很严重，那么比起其他国家呢，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每年有上千人死于流感，他呼吁美国人赶快去打流感的疫苗。此外呢，星期四的上午，两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也分别就这个武汉肺炎发言。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说，并不会因为中国的疫情严重而停止对中国收取的高额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说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可能会影响美国企业的供应链，而进一步加速就业的机会回到美国。那么在今天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到白宫这个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说是否赞成商务部长罗斯这样的说法。那么呢，对此呢，纳瓦罗只有说，他说关于武汉肺炎是要出自于这个道德的考量，与经济贸易其实并不相关。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说呢，现在美国愿意提出帮助，并且派遣医务专家前往中国协助，那么这是否能够释出善意，未来与中国在协商方面能够有更好的空间。那么对此呢，库德洛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库德洛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t creates goodwill. 这创造了善意，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接触，我们学习如何共处。在协商当中，特朗普总统必须要捍卫美国利益以及美国劳工，而当然习主席必须要捍卫中国利益。但在像武汉肺炎爆发这样的情况，你必须将一些艰难的事情先搁在一旁，单纯提供援助，所以是善意。我想这是一个慈悲的人道情况，我希望中方接受我们的援助，就像世界卫生组织一样，我们正等候着，那是不相关的。我们对他们提供的援助跟贸易协议或其他的东西都是不相关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虽然多位的美国高官都表示说美国将派遣援助跟这个专家前往中国协助，但也有报道指出说中国已经拒绝了美国方面的提议。那么对此呢，库德勒说中国并没有拒绝，美国方面的 CDC 已经有一个专家清单，那现在中国只是在审查这份专家清单，等到审查完毕之后就会放行。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召开了紧急事件专家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召开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宣布，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呢已经是扩散到了其他的18个国家，而且在日本、德国、越南和美国都出现了人传人的病例。他说，基于这些理由，决定做出上述那个宣布。那我们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Although these numbers are still relatively
虽然这些数量与中国的相比相对较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共同行动，限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绝大多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都有武汉旅行史，或者由于武汉旅行史的某人有过接触。我们不知道这一病毒如果扩散到一个卫生保健系统更薄弱的国家，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各国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爆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那星期四参加世卫组织紧急会议的这个国际专家呢，是几乎一致的做出决定，要做出上述这个全球紧急状态的这个宣布。那谭德赛说，做出这样的宣布不是因为中国做的不够，也不是说对中国没有信心。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eclaration
这一宣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情况，而是因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最大的关注是这一病毒有扩散到卫生保健系统较弱而且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的潜在可能性。让我把话说明，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我再重复一遍，让我把话说明，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
那他还说呢，正因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感染病例目前来看还是相对较少的。那么知道一些航空公司呢，现在是已经宣布说在一定时期内要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那么对于各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他德萨表示说没有理由采取对国际交通或贸易构成不必要干扰的措施。那他说世卫组织不建议实际上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或贸易限制等措施。那么世卫组织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定义呢，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可能需要国际协调一致应对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也就是说构成做这个宣布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事件是严重不同寻常的，有国际传播的风险，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那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呢，自2007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过五次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包括2009年的猪流感，2014年到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还有这个之前的寨卡病毒。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墨雨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前美国 FDI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助于全球各国控制疫情。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样的话，这个有了这个决定以后，我想也是更加使得这世界各国，包括这个中国和其他的亚洲的邻近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都能够更加能够采取一个有协同作用的更加高效的措施来控制这个疫情的传播和发展，使得更多的这个病例啊能够及时的得到发现追踪，并且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和对这个病人得到及时的这个住院呐、观察、医学观察，也使得更多的这个交通啊途径上面大家能够更加高度重视，对于管控目前的疫情还是有很正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星期四确认了在伊利诺伊州出现了第一起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名患者没有去过武汉，他是伊利诺伊州首起冠状病毒确诊病人的配偶。对此，方国栋表示，美国民众不必因此大过恐慌，疾控中心应该有对策。来听听他怎么说。
那么美国现在发生这样一例人传人呢，只不过是更加 confirm 证实了有可能发生这个人传人的可能性。那么这样呢，也使得公众呢，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呢，也是提醒美国的公众，对这个疾病呢，就更加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家呢，也对于这个疾病的可能发生的流传呢，做好不管是思想上的准备，还是具体的有相对的采取相对的措施。我想美国疾病管控中心吧，应该会出台更加具体的一些指导原则，来帮助公众，来对这个疾病呢有更加这个高度的警惕和心理上面做好思想准备。
世界卫生组织周四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为全球突发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发布了旅行警告，要人们避免不必要的中国旅行，而许多航空公司也已经暂停了往来中国大陆的航班。对于数百万被困在疫情严重地区的人们而言，不久之后的将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大约210名从武汉撤离的美国人星期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着陆，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克里斯·布雷登说，大概要花3天的时间来确定他们是否生病。
一些评估实际上是做一些测试，然后把样本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之后传回结果。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健康监测，每天测量2次体温，查看是否出现任何症状。3天以后，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风险。
许多美国人还留在武汉。来自纽约的一名机器学习工程师徐宁熙回武汉和家人一起过春节。他原定于1月28号回纽约，但是没能离开中国。
我觉得人们都很恐慌，城里几乎没有动静，没有公交车，没有地铁，没有火车轮渡，甚至没有出租车，私家车也被限制出行了，街上几乎都空了。我们出去了几次，就看见10来个人，当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里感觉就像个鬼城。
他目前正在等待政府部门关于包机撤侨的最新消息。
最初的邮件说，这次飞机的容纳能力非常有限，因为这里有上千个像我一样的人，但可能只有几百人可以搭乘这架飞机。邮件里还说，如果有更多的人感兴趣，他们能够满足这些需求。那些感染病毒风险较高的人享有优先权，这大概就是他们提到的唯一条件。但我不清楚他们如何判断谁感染的风险更高。
由于疫情爆发后，来往中国的旅行者显著下降，2家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宣布从下周起取消航班。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正在武汉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冲击着这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医院里挤满了病患和疑似感染者。2座新建的医院旨在帮助承担负荷，但是专家说，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面临着长期的挑战。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当局正在24小时不停歇地建造2座新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昨天晚上，工人师傅整个晚上通宵干，另一班工人下午2点开工。
这2座小规模的医院将仅专注于隔离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利用预制组件有助于快速建造，这速度是惊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科学家埃里克·托纳感叹说，
我认为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造起任何医院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在2003年非典期间也做了同样的事，在6-7天里建成了能够提供1000张床位的医院。看起来他们又再一次做了同样的事。
中国军队帮助建造了在北京郊区的小汤山医院。官方媒体报道，小汤山医院收治了1/7的 SARS 患者，死亡率大大低于其他医疗中心。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小汤山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建造新的隔离治疗中心，这类设施非常急需。哈佛大学的健康政策教授叶志敏说，
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3甲医院、大型医院都非常的拥挤，人满为患，因此在流行病爆发时，我可以想象他们需要更多的床位。
叶志敏说，中国一直注重在城市中心建立大医院，而不是重在防御的社区诊所。
从长远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系统，这将实际预防像此次大规模疫情的再次爆发，并且人们也可以尽早得到诊疗。不过当下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在中国还相对较为薄弱。
叶志敏说，政府正在努力建立起初级保健，不过那需要时间。与此同时，
中国从军医系统抽调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到武汉支援，因为可以迅速动员。同时许多其他省市也同样自发派遣医疗团队援助武汉。
建设工作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武汉的目标是下周启用2个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心。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讨论美国对于促进中东和平的努力。他说，美国可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调停者。
美国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的遗孀瓦妮莎·布莱恩特在丈夫遇难后首次发表声明，并表示要设基金援助同期遇难者家属。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几天，美国高级官员纷纷就重大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谈话。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讨论美国对于促进中东和平的努力。他表示，美国可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调停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这个专访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美国所提出了中东和平的这个提议呢，非常的详细，长达了80页，那么被以色列呢视为一项胜利，获得以色列方面的赞赏，但是呢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但美国政府认为呢，这项和平提议呢实际上是实际的两国解决方案，那么它可以为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呢来创造那个双赢的局面。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拒绝，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胡克怎么说。
这是我们为了促进中东和平而找到的最佳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建议，它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有不满意的事情，请在美国的主持下上谈判桌告诉以色列，这将是他们得到的最佳机会，没有再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已经表态说，任何的解决办法呢应该遵守联合国过去的决议案，并且呢任何的解决办法都应该倾听主要的当事方，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方面的意见以及看法。对此呢，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胡克怎么说。
中国错了，我们确实听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我们一直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他们决定停止与美国交谈，那是个错误，我无法解决这样的错误，必须由巴勒斯坦人决定是否上桌谈判。我想中国可能甚至没有阅读该计划就发表了这一声明。
胡克呢也表示了美国愿意担任调停者，这具有外交含义，因为最近几年来，你历届的美国政府呢，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担任调解者，以为那个来为可能达成潜在的协议来铺路。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美国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的遗孀瓦妮莎·布莱恩特，在丈夫和13岁的女儿上星期天在坠机事故中遇难后，首次发表声明，并表示要设立基金援助同机的遇难者的家属。瓦妮莎星期三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发出信息，说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吉安娜，令她自己和家人非常的悲痛。瓦妮莎宣布将设立一项基金来帮助其他遇难者的家属。科比在洛杉矶湖人队效力20年，赢得了5次冠军，并成为了国际巨星。他于2016年退役。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死亡率徘徊在3%左右。 美国维吉尼亚州急诊医生金冲飞告诉美国之音，实际的死亡率还不能确定，因为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来看报道。金医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新型的肺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冠状病毒又是什么？
说到肺炎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哈。那感染性的肺炎呢，主要有三种啊、一个呢是细菌的感染，还有是真菌的感染，然后呢就是这种病毒的感染。那对于细菌的感染，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有抗生素，对吧？那对于真菌的感染，我们也有抗真菌的药物。但是对于病毒的感染呢，我们有什么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强大的抵抗力。那它的大家呢也不用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病毒性的肺炎呢，在一定的合理的支持治疗的情况下呢，它都是可以治愈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冠状病毒。对于冠状病毒呢，我想说两句，就是冠状病毒呢，大家知道它的形式王冠，所以呢，成为冠状病毒。那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病毒，在此之前呢，已经有六种了。那加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之后呢，我们就像葫芦娃七兄弟一样就凑齐了。那之前呢还有两位兄弟呢，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是在中国爆发的 SARS， 还有一个是在中东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因为冠状病毒也会引起普通的流感，那么这次的这个病毒性的肺炎，或者说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有什么区别？然后和您刚才提到的 SARS 还有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和流感呢其实是还是蛮接近的，因为它们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发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咳嗽。那它们的区别在于呢，流感啊它主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比如说全身的疲劳，还有呢它可以全身的肌肉痛，还有头痛。那对于小孩子呢，它还会有腹痛、腹泻这些情况。那对于这个新型的肺炎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就是胸闷啊、气短啊、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里就有大家常常听到的哎呀，血氧饱和度降低了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次新的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啊，目前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高。那么 SARS 之前的致死率达到10%，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病其实没有非常的危险，而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网上还有很多人在传说啊，因为官方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病毒有可能变异，那么很多人揣测说那是不是说其实病毒已经变异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病毒它在不停的复制当中，它一定是在变异的，这个就像人一样，它就是存在一定的变异率，那它复制的次数越多的话，它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个变异其实也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它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小，对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密切的观察，就是最终它的比如说传播方式到底能够人对人的这种传播的概率有多少高，这个我们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学校本来是要接待来自湖北宜昌的一个初中生的参访团，那么最后这个计划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就是美国人还有或者说这边的华裔也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么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在美国也会有这种大面积爆发这个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这个在美国的首例呢是在1月21号大家都知道爆发的首例是在西雅图。那随后呢就是有很多也有些从武汉过来的人到美国来，那大家都有一些恐慌。但是呢这里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的做的是减少恐慌，增加重视。就像这次事件，比如说武汉的很多人过来交流学习，那我们能够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进行对叫做切断传播途径进行干预是会提高这个控制的效率的。 那美国会不会大面积流行呢？我目前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在 CDC 他们很早之前，也就是说在首例报道之前的两周，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事件委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跟踪、进行处理。然后呢，他在机场方面的话，他也从三个目前扩大到了五个，对所有从武汉过来的人群呢，都进行一些筛查。这种早期的干预呢，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爆发的可能性还是蛮低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